祝福他的话语。我们再次感谢神差派吴长老到我们当中来为他证道。
大家早。
早。
大家好。
好。
好久不见。刚刚这首诗歌深知所信，是我四十多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最喜欢一首诗歌，每次看听到那种唱歌那种诗歌就很感动。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他居然拣选我们，拯救了我们。真知道他能，我们的主，我们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都晓得以弗所是使徒保罗他第三次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他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把那边的圣徒建立起来。当他完成第三次宣教之后，我们都晓得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被监禁，被关起来了。最早是在该撒利亚，后来就迁到罗马。当他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呢，他写了4封书信，我们都很清楚哦。那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以弗所书。那在第一章开头的时候，他在问安跟祝福之后呢，他从3节一直到14节，他就提到我们所信的三一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救赎人类事工上所扮演不同的角色。圣父是计划，圣子是执行，最后圣灵是成全了。因着这么伟大的救恩，所以保罗他有3次经不住从内心就发出，他说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那刚刚国玉弟兄念的那几节经文呢，一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转接词是因为，所以可见从3到14节这段经文跟15到23节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保罗之所以为他们祷告，是因为神为他们预备了这么大这么好的救恩，所以他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为他们所预备这一切的恩典。保罗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但他还是能够听到从以弗所里面传来的一个消息，就是前面讲的他们信从主耶稣，而且亲爱众圣徒，又相信又有爱心，让保罗在监狱里面得了很大的安慰。所以他就不住地感谢神，从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好吧，我们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安静地来敬拜你。这是求让使徒保罗讲的，求你用启示跟智慧的灵，让我们心里面真的知道你，真的认识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你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一旦信了你，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成为你的儿子，我们有一切从你那边来的基业。主，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其实刚刚念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他是一面祷告，他一面在思想，他特别是想到神这么伟大的能力，保罗的祷告跟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啊。意思是说，神有这么好的计划，在基督里面能够赐给我们上面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神真正有能力来成全加上计划，所以神的大能呢能够成全他的计划， 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许可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福音。所以他不但盼望以弗所的圣徒对他神的旨意有很多更深更完全的认识，那他真正的希望他们能够实在的真正的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他在父神面前就这样祷告说，求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如果稍微懂一点这个原文的话，就知道这个知道不是一点点的知道，是说要一个充分的，要一个完全的认识。那我们晓得使徒保罗他是认识神的人，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亲口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来的，他也不是从人教导来的，他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得来的。他又说到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是的，我们都对神有一种认识，但是应该是由神借着他的圣灵将他自己完全的启示给我们。如果不是神直接的启示，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肤浅，非常的皮毛而已。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一种充分真实的知识来认识他是谁。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曾说过，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或者所启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神的事，真正的想认识神，除非神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所认识真是只是皮毛而已，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保罗在这边说到智慧和启示的灵，或者说是属灵的智慧和启示。哎，请问智慧跟启示有什么不一样？智慧是神里面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神的一种属性。启示呢，就是把神里面那些东西显明表明出来。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智慧的神，他里面有极大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又跟他所谓的奥秘有关系。这个智慧关乎神永恒的计划，永恒的旨意。这个智慧在还没有被启示出来之前，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感谢神，借着圣灵把这一切向他的众使徒跟先知们先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从众先知跟使徒的教导，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智慧，神的奥秘。不过要知道这真要靠圣灵帮助，因为这是关乎神永恒的旨意。这智慧在没有被启示出来之前，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奥秘。不但如此，保罗还说了要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就使他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照明。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十二章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是应该的。然后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灵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心思不但要被更新，保罗说也要被照明，我们才能领会神所启示的，才能够真的知道神。我很感谢神，有时候清晨呢，我跟我儿子他在首尔通电话，我今天跟他通电话，他说 Daddy 啊，他说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读以弗所书， 他就把这一节讲出来了，他是用那个这个罗马书这一讲出来了。哎，我说我今天也要讲以弗所书，哎，我说我们一同来祷告。有时候圣灵作风做法很奇妙，你知道，隔了9000里10000里，哎，我们居然念同一卷书啊 ，amazing 啊！也就是说，当神的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照明了，我们就真的能够领会神的意思，然后由我们的心思进入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得到启示，这个真正才叫做真正认识，真正知道神。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为以弗所尼圣徒祷告的时候，他这么讲，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的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的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在这边讲出三件事情，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最后他说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哎呀，我常常想啊，这么败坏的一个人，神为什么要召我出来？我们都是从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一批人，是神用他的慈爱，用他的美德，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那请问到底神呼召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呼召是一同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上不同的肢体，这个恩召实在太浩大，实在是太荣耀的事。稍后他在第一章的22-23节他就说了，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另外一种翻译是让基督做教会至高的元首，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或者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能够充满的。我们都晓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神的丰满，或者说是基督的丰满。我们也晓得这个身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所有重生得救圣徒的一个集合体。但是如果一个没有重生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身体里面，只有神让自己以他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带到这个身体里面。但这个教会是指 Universal Church。 第二个，这个身体有很多的肢体，但是仍然是一个身体，而且是合一的，那这个就是这个身体的奇妙。第三个，既然是身体的话，这是活的，身体是活的，上面一定有头，或者一定有一个元首，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晓得教会是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然后保罗说我们要持定元首，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让活在身体里面，进到这个身体里面的实际，我们必须要持定元首，我们要尊这个元首为大。只有这样子，各个肢体才能够搭配起来，在这边来彰显来荣耀基督的身体。这边保罗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是说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是被呼召来成为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这个身体有一个盼望。保罗在哥罗西书说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就有一天啊，当这个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个元首，这个基督，他要来，他要迎接这个身体做他自己的心腹。那这个是我们所有恩召人的指望，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为什么基督身体的建造，基督身体的长大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当这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基督真的要来。当这个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基督要第二次就回来了，要把这个身体迎接过去，做成他的心腹。所以教会今天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其中的肢体，将来有一天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我们记得保罗后来在以弗所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基督是爱这个教会，基督为教会舍己，而且说到他用水借的道把这个身体洗干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病。最后他说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其实啊，是神旨意的一个最高点。我们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实在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在思想里面能够看见那个永恒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的灵真的能够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样子我们对我们认识的神，对我们认识的基督，我们就有真正的真实的认识。如果我们有这种永恒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对地上的东西就不会太斤斤计较了，这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都会过去。我快要71岁了，5年、10年、20年 who knows， 有一天都会走的。但是我们要记得那个永恒的意象，那个神在永恒里面所呼召我们要成就的事实。第二个，他讲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业是整本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题目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讲到基业。在13、14节，保罗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一个基业。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知道这个基业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比如说后来彼得他说过，他说那个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路加福音18章给我们看见永生是我们的基业。路加福音12章说到国度是我们的基业。希伯来书作者说那个有根基的城，那个更美的家乡都是我们的基业。在1章3到5节的时候，保罗说到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这一切都包括在神给我们的基业里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荣耀。然而准确又简单扼要的来讲，其实我们的基业都不是那些东西，我们的基业只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新约最有名的一节圣经3章16节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就是神爱世人，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爱到不能再爱了，他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一切，他的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都给了我们。所以后来当保罗写 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在英文里面有一句叫做 owner inheritance， 就是说你如果属于他的话，他所有的都是你的了。神已经把那荣耀的基业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这个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耐心的一个一个的去找出来，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那个神已经给我们的基业。但是哦，我们如果小心读圣经的话，以弗所的一章十八节不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是说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神赐给基督的基业。神一方面把基督，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基业，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把所有信主的人赐给基督成为他的基业。哎呀，如果这个是一场交易的话，我们的主啊岂不是吃了大亏啊。你想想看，我们的基业多么丰盛啊，那么多荣耀，哎，主得到的基业是什么呢？不过是我们这一些经常顶撞神、犯罪神的人，对不对？你说冤枉不冤枉？但是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知道那个神永恒的旨意，如果能够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就应该晓得说，当使徒保罗说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一件实在一个确实的事情。刚刚国语弟兄祷告的时候说了，从亘古到现在他是我们的神，对神来讲他没有时间的限制啊，他没有所谓的过去和将来，在他来讲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对他来说过去是现在，将来是现在，现在也是现在，你懂吗？我不懂，这个太神秘了。所以就按照神永恒的旨意来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一切在神里面定规的旨意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就着基督救赎的事工来说，他已经把我们救赎到底了。新约里面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神爱我们就爱到底，而且神救赎我们就救赎到底，一个是在约翰福音，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就着基督救恩来说，我们真的已经被救赎到底了。我要知道现在神从天上看我们，他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来看我们的，这个实在需要像保罗说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晓得哦，不管我们今天多么的不像样，多么不像他的儿子，但是神看我们，你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了，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定下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下面说了，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请留意啊，这三节圣经里面讲的所有的动词，预定、招来、称义跟得荣耀，都是过去式 past tense。 就是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的时候，这一切在神的眼中都已经成就，都已经完成了。哈利路亚！这实在是很稀奇。荣耀是在基督里，然而神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哎，神就可以说，我们被他呼召的人已经被称为义了，我们已经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已经得了荣耀了。就找神的眼光来看，新耶路撒冷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已经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哎呀，真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真正的知道神的心意，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是根据神的启示，是根据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这个完全是恩典。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启示，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这个神已经完成的工作。好，第三点讲到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说，神向我们所信的人显得这个浩大的能力啊，他在20-21节这么讲，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就指那些灵界的东西啊，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那在这边保罗用了四个不同的词来形容跟这个力量有关系的字。第一个讲到他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指成就事工的才能。第二个讲到运行，是指神在运作中的能力。第三个讲到大能，大是指全能，集中在一个特别目标上的能力。最后一个讲到大力，是指一种潜在的能力，不管你用或是不用，这个能力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又是极有权柄又有能力能够成就他所讲的事。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运作这个能力，他没有说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权柄空在那边不用。相反的，从创世到今天，神一直在运用他的能力。这边他讲到两个能力，第一个什么能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我们晓得啊，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当一个人被死亡拘禁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从那里出来。但是，感谢赞美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死亡，但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出来了，而且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第二个讲到主耶稣升入高天的大能，他不但是复活，而且他升入高天。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让他升入高天了，而且是坐在自己的右边。坐在自己的右边又可以讲一篇道了，讲了他的全能，讲了他的尊贵，讲了他特殊的地位，而且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圣经说坐他的脚凳，哎， 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哦，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那个大能有多大？我举个例子哦，不晓得你们比较懂的这个太空天文的知识啊，美国的前太空署的一个署长哦，叫 Mr. Von Braun， 他本来是一个德国人，这个人相当聪明了、啊。当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出 V2 飞弹的时候，他是主要设计者。他22岁就拿到德国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被打败了，他就带了一批科学家就投奔美国。那最早呢，他替美国的陆军发展飞弹。后来他就替太空总署发展航天计划，所以美国人称他为美国太空计划之父。这个人太厉害，太聪明了。但是他也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晓得、每年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总统、会邀请一些人到白宫去什么早餐祈祷会，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被邀请了，所以他就在早餐会里面，他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他说人类啊，要把一颗卫星送到太空上面去不简单啊，除了科学家的智慧结晶之外，需要很大的动力，需要 power。 但是他自己说，他说神运行在人，特别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远比科学家把卫星从地面射到太空去的能力更大。他是科学家，他讲的话。那保罗说这个能力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组织的跟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也就是说，这个能力超过一切灵界你所能想象的能力。其实主耶稣的复活不过是胜过死亡，他的升天表明着他是统治宇宙一切。不但如此，保罗说这个大能大力也是彰显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在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而且神是一直在运作这个能力跟运作他的权柄。他不单单是在最早的时候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他把救恩给人。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因着这一句话，犹太人很明白啊，他说他是父神呢，就决定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父神、子神一直在做事，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这是保罗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了，他说求神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能够真的认识他。接着保罗就说了，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又字表示是另外加上去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这句话应该蛮熟悉的是诗篇第八篇出来的。神原本是要人来管理这个万物，但是我们晓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失去了这崇高的地位。然而我们要感谢神，他仍然用他的大能大力，他让基督从死里复活，让他升入高天，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作为他的脚凳。万有都要归服基督，万有都要在他的脚下， 因为圣经上说神已经立基督为主了，基督是万有的主，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意思说他有权柄来统治万有。那什么叫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信的基督已经得胜了，神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而且这一位得胜的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我们信的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且基督要向世界彰显他自己，唯一的办法是干嘛？借着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其实我们教会责任相当大，外面的人能够认识神是透过教会的见证。先知耶利米说到说，神是近处的神，神也是远处的神，他充满天地，意思就是说不管在什么地方神都在那边工作。保罗说到处都有基督能力在运行，基督的能力充满各地，每个角落都是主的丰满，从教会的见证才可以看得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位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身上重担是蛮重的，因为你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基督怎么样充满万有，基督也充满教会，基督怎么样统治万有，也这样统治教会，这些都是神的大能大力的运作。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使徒保罗讲了三点，第一点，他盼望什么？盼望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有一天必定成为他的心腹。第二点，他说我们这些被救赎回来的人，成了基督荣耀的基业。第三个，他讲到神向这些人所显的能力，就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升上高天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刚刚说过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被环境所限制的，但是我们读腓立比书知道他书信里面充满了喜乐，他鼓励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最后保罗讲了几句话很有名，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好，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保罗他真正的认识那位复活升天的基督，而他也懂得怎么样从基督身上支取那个大能大力。所以啊，他虽然在监禁的生活里面，他说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哎呀，他在另外一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就是神在保罗身上彰显出来基督那个复活跟升天的大能。其实啊，弟兄姐妹，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些时候碰到很多难处，好像被环境所限制所压制，我们好像不能驾驭我们的环境，对不对？身体出毛病了，夫妻不和了，小孩又不听话了，咋办呢？哎，这是环境现实的问题啊。 我们要真正的知道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过的，在我们身上一点都没有减少。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去支取这个神的能力。感谢神，其实这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神已经完成的，他要我们真的用信心去相信，去接受，而且去经历神。我们一旦能够在生活里面经历神那么一点点的恩典的时候啊，你就真的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有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真是求神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智慧跟启示，真是求神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知道他，能够认识他，知道他向我们的呼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他向我们所存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神在天上会笑，哎 ，You're OK， 你是我的儿女。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旨意奥秘，而且是永恒的。你不但呼召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领养我们成为你的儿子，所以你又把那个属天的能力给了我们，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的能力。主啊，巴不得你用你的话语激励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蒙福。主，求你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见证你自己，让你的名得到称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